弟兄姊妹说春节快乐，跟他握握手说春节快乐，哈利路亚，感谢主。而我们在美国忘记了过春节，如果不是一年有一次春节联欢晚会，可能我们都想不起来了。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是阴历27，是吧？是27是28呀？27哈。我们东北有句话说，28把面发，29蒸馒头，大年30坐一宿。所以我到美国也不需要了。不过感谢主，我们今天也在我早上起来看新闻，我就看到美国的 CNN 在报道中国的大雪这个大雪差不多几百万的人走在路上，差不多军队出了很多来帮助他们，在广州就60万的人在火车站，他们不能够回家。我今天早上赶紧打电话给我的女儿我说你怎么样，你在路上？她在路上在路上，在 travel。 我说你怎么样？她说我坐飞机他倒是蛮聪明的，可以坐飞机，但是很多人坐不起飞机他们无法坐飞机。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在纪念，我们在纪念这个春节的时候为他们祷告我们这个礼拜二有特别的为他们祷告，礼拜二盼望弟兄姊妹来到祷告会中，我们为国内的受难的不能回家的人祷告。你们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不能回家是多么的难过有家到春节时候回不去，在路上这个是一个难忘的经验。我有好几年不能够回家路过家里我也进不去，我知道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要为他们祷告。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箴言书的4章23节。这段经文非常的弟兄姊妹都很容易记，我们把它记住，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重要的告诉你说你的心是怎么一回事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的心比财务重要，你的心比健康重要，你的心比身体重要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心是人情感的中心情感的中心，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就会表达出来，我们心里所存的是好的思想呢，我们就会有好的行为有了好的行为我们就会有好的效果。如果我们心里所存的是恶的思想，我们就会产生恶的行为，所以就会给世界带来影响所以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心。在我讲业之前，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犹太的拉比有一次问他的学生说，人能有什么最好的东西会保守他走正直的路？他有四个学生回答都不一样。第一个学生说，好品行品行比什么都重要第二个学生说，人生的道路需要一个好同伴、好太太、好丈夫跟我一起行走他认为最重要。那么第三位学生呢，他说他渴望得到智慧，他认为人生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就可以走正直的路最后一个学生说，他认为应该有个善良的心，他认为有了这个就有了一切拉比说，最后一个学生正确，你讲的最正确，他是因为他们前面所讲的一切，无论是好品行、好同伴还是智慧，都来自于善良的心愿善良的心。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从心里面发出的我们这个心是身体器官之一，它包含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好恶。所以这个心在新年的春节到来的时候，牧师特意用这段经文来勉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如何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如何让我们有一个正直的心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圣经中关于好的心描写特别多 我们唱圣诗的时候，也好的心我们也唱的特别多，可是这世界的歌曲就不是这样啊！你看世界的歌曲一唱心全是坏心，不是忧郁的心呐、啊，就是恐惧的心呐、啊，像远离的心呐、啊，总而言之都是这些心。圣经讲怎么样心呢？首先有爱心啊，我们看到诚心、信心、欢喜的心、刚强的心、苏醒的心、谦卑的心、合一的心，所以圣经里的心都是好的。那当然圣经也形容恶人他心怀诡诈，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这个心，我们一切的行为，无论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都是从我们心发出的，所以我们保守它当然太重要啊！你有一个房子，你愿意打扫它，你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每一天都需要打扫啊！一会儿我跟弟兄姊妹来交通，我们怎么样来打扫我们心灵的房间？我们心就像一个人的窗口啊，这个心它表达什么，它就能够反映什么，就使你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圣经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教导。我记得有一本书啊，说一个人每天平均有多少心思意念呢？一万多个。你眼睛看到什么，你就会有反应，这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对不对？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常常呢，我在网上也弟兄姊妹给我留言，说我为什么读圣经读不下去，我一读圣经的时候，我这心思就跑出去了，有的跑赌场去了啊，有的去跑这个菜市场去了啊，有的去跑单位去了，有的跑那个恨的人身上去了啊，有的跑那个不好的地方去了。总而言之，这心思是拢不住的。你有这种感觉没有？当你读圣经，你祷告的时候，人家闭眼祷告，思想都是基督的爱；人家一闭眼祷告，都看耶稣钉在十字架，所以人家泪流满面的在祷告，你感觉不到。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呢，一祷告跑出去，啊，跑到哪里不知道。所以一天一个人呢，平均有10000个左右的心思意念。如果这个数字是真实的，那么这个太严肃的一个问题需要我们面对。每一天，我们这10000个心思意念有多少合神的心意？我们想一想。但说起来挺吓人的啊，10000多个心思意念，我们多少合神的心意。所以那么我们的思想的主权由谁来掌管啊？这是我们首先思想的问题。我们思想的主权是由谁来掌管？我们思想的内容和品质是否是健康的，是否是蒙神喜悦的，用我们通俗的话，基督徒所讲话，就是否是属灵的，是否是属灵的。你想一想，一天你会想到多少的别人对你的不好啊？如果你一天想别人对你的不好已经超过你对别人的感恩，那你的心肯定就歪了啊，就不正啊，已经不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圣经说要啊管理你的心，要制服你的心，比攻起一座坚固的城垒还要难啊！人自己不能够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我们无法来修坏你心灵的城墙一样啊！所以撒旦随时随刻的都在攻击你的心啊，让你的心偏了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有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受影响啊，就受影响，我们的心思啊就被带歪了。很多的孩子从小因为父母的不正直，所以他人生的道路就走歪了啊，走歪了。很多在监狱里的青少年，他很多看到父母的问题，离婚的家庭尤其严重，离婚的家庭有，因为他觉得自己被遗弃，所以他从小他的心就没有得到满足。宾路易师母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心灵啊乃是属灵的第一战场。你要追寻属灵的路吗？首先来把你的心交给主啊，交给主。其实它不仅是第一个，我认为它是更重要的一个战场。那心理学家都说啊，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生活。连哲学家都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超过了物质世界啊。我们过去管这叫唯心论啊。我们过去中国人不重视心，我们是唯物论啊，我们唯物论。可是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心灵的更新，心灵的更新。所以圣经常常的告诉我们说，像大卫的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你看他说这个心要清洁的大卫啊，大卫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大卫也有软弱，他有什么叫软弱，我们看到了圣经中写的非常的清楚。可是大卫不失的一个正直的人，他还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啊。我们每天要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让我们心所发出的是美是善啊，人们看到我们从我们心里所发出的，就知道我们是从基督而来，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的来检视你的内心呢？我们常常去看病啊，我们牙齿有病，每半年我们清洁一次牙齿啊，我们去洗牙啊，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地方有病，血里边胆固醇高，我们每半年我们到医生那里去检查一次我们的血液，看我们的肝肾啊，我是过去是每一个月我都要检查一次的啊，我大概有9年的时间，美国的医疗保险都不够保的，我这个人在美国看的是无法就药的，因为这个保险太昂贵了，没有一个保险公司给我保。我在美国度过10年，我得保上一个学生的保险啊，那个便宜的是不给你保的啊，所以这个每次我们都要检查，当然现在我不需要了，我半年检查一次啊，半年。可是我们有没有经常来省察我们的心，像大卫一样？大卫说，主啊，求你给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从这段经文看到说，我们的心是神所造的，首先是神所给的。那为什么心里还有恶呢？因为从神来的都有善嘛。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神要创造恶呢？这恶是不是神所创造的？圣经告诉我，恶不是从神而来，恶不是神所创造的，恶是魔鬼来的，恶是神给人的自由意志产生的。这个一个神学家叫江卫斯理，他说的最清楚，他要解答世界所有的哲学家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就算一个人的身上有某一天他表现天使一般的善良，另外一天他却表现恶魔一样的诡诈，为什么同时会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好人坏人的定义，你今天是好人，也许明天是坏人，定义不说某个人是好人，另外人是坏人，这很难定义的。那为什么呢？江卫斯理他说，如果你读圣经你就明白了，因为我们一切的美善是从哪里来啊？从神而来，神创造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做，所以我们有从神来那里来一切的美善，我们有怜悯，我们有爱，我们有给予，我们看到别人有帮助需要帮助我们就去给予，我们有正义，我们有正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什么美善表达得很好，可如果我们没有保守我们的心，我们里面有妒忌、纷争、恼怒、仇恨，我们里面有很多恶毒的语言，我们会都会发现我们赞美神的声音和恶毒语言会发自同一张嘴。为什么？这是因为都从一个心里出来的，这是因为这是从无鬼而来的，从罪而来的。当我们知道美善从神来，罪啊和恶是从世界而来，如果你的心常常在世界里面被浸淫着，那你的心就危险了。如果你的心常在神的话语中沐浴着，在神的爱中沐浴着，你的心就发出良善。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对世界的价值观不断的变化的一个世界里边，我们的心或多或少受过污染。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小学，有一次我们班有一个女学生，她没有来上课啊，我们大家就很高兴，因为为什么高兴呢？因为她考试都第一，她不来上课几次她就考不了第一了，所以我们就想考好的，我们就很高兴，这叫什么心啊？妒忌心嘛，从小就懂，你知道吗？你不要说我小学，你这小 baby 两个吵架的时候，你看他懂不懂？啊，有一个小孩啊，他这个他妈妈烙饼，两个人烙出一张饼，俩人抢啊，你抢，妈妈说不要抢嘛，如果耶稣在，他会怎么做呢？啊，我们这个常常基督徒会这个这样的问孩子，两个孩子立刻说，你做基督，你做耶稣，你看谁都不愿意做耶稣，因为耶稣要让嘛，对不对？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那天很高兴啊，后来我们明白他为什么没上学，身体不好，我们太好了，希望他病长一点啊，这个学期他就拿不了第一了。
我们从小我们的心会不会受污染呢？我们会受环境的污染，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心就一点一点的被这个环境、被这个社会所污染，被我们生活的一切所污染。所以我们会，当我们一天天长大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污染中长大，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流出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会经常的挑剔别人、抱怨别人、不满足别人，没有办法找到心灵的平安，没有办法找到心灵的喜乐。啊，念书的时候如此，工作也如此，在工作的岗位上竞争的时候，啊，看到那个在你前的人突然间有点什么事儿，你就暗暗的高兴，这个位置可能会为你留出来了。对不对？暗暗的高兴，所以这些心神不喜悦，神喜悦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所以我们需要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的心思是一块田地的话，那我们撒什么样的种子就很重要了。你在这个田地上撒什么种子呢？它就结什么果实。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种瓜得瓜，种豆怎么样？得豆。如果你在你的心里边每天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你用一个正直的心来影响你的孩子，一代一代的会越来越好。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就拼命的竞争，我们告诉孩子就是要竞争，来到世界上别怕他们，谁都别怕啊，千万不要吃一点亏。我在美国，我发现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啊，一点亏都不吃。美国人这种个人主义是最严重，全世界最严重，我觉得比中国还严重啊。他们太强调这些东西，所以今天你看这孩子，你敢管吗？因为他太个人主义啊，啊，个人主义，这个都不是从神来的，不是神来的。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中国人一个最重要的观念。那我们的心如果是个田地，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种进去啊，神的种子种进去，让它在里面长大，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讲一个小故事，我相信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在1900年，有一个叫素君的先生，他对两位母亲做了调查，跟踪调查。第一位母亲18世纪的，她叫莎拉爱德华太太，她是个牧师的妻子，师母。她生了一生，生了11个儿女。她在儿女的心中种的都是神的话，她每一天用圣经来教导孩子，睡觉之前为孩子祷告。所以他在孩子的心田里边种植的都是美和善真理。那么后来他的后代怎么样呢？这个跟踪调查说啊，这个太太她生了11个儿女，然后她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在她的记录中她有多少后裔呢？在1900年的时候啊，1900年的时候，不到100年的时间，他有1400个后裔，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有没有盼望有一天你有1400个后裔？100年之内，看我们越来越少啊！我们都不愿生孩子，想着拖累你，自己越过逍遥的生活。有一天当你老了，就看你老哥一个，告诉你。然后老伴儿，你看我，我看你，看了一辈子，你早就没感觉了啊！有个老伴看好，万一没个老伴，天天看那个房梁柱子，你更惨，你知道吗？他有1400个后裔，他其中有14个做了大学校长，100个做了教牧人员。什么叫教牧人员？包括牧师、宣教士、神学院的教授。有65位是大学教授，有100位是律师，有1位法学院的院长。30位大法官，66位医生，1位医学院院长，80位政府要员，其中包括3位参议员，3位市长，3位总督啊，这是英国啊，1位财务部长，1位副总统。你希望你的后代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一个参议员都找不出来，所以我们要祷告啊，让神来保守我们的心，从今天开始保守我们，也让我们用我们正直的心灵影响我们的孩子。他跟踪的第二个人是1740年的，叫艾达迪女士。 这个奥达尼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以自由放纵为名，有名啊，最后死于酒精中毒。她的后裔有700人，生的很少。她比这个前面这个师母呢，啊，比这个爱德华师母呢，早生了100多年。可是到1900年200年，他就生了700个孩子，这孩子很少，因为他的后代没有神的教导。然后呢，他的后裔都什么人呢？有100个私生子，181个妓女，142个乞丐，40名劳改释放犯，还有70名在狱中。你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从这个事例看到说，我们这个心是多么的重要。也许这700个人不次于爱华太太的1000多人的身体健康，可能他们身体会更好，打仗可能他们还打不过他们，你不信就试一试。可是因为他母亲的教育，所以今天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保罗也说，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也翻成意念啊，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我们如何来保守我们的心不被污染呢？我们如何能够用神的话语来正确的来喂养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发出良善啊，发出生命的光？那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心是诡诈的。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事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不要以为这句话是写给别人的啊，写给监狱的罪犯的，不是写给我们的，不是的，这句话是对每一个人的。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首先我们承认我们罪人，承认我们心底万物都诡诈，所以我们才能够警醒，我们才能够警醒，我们才能够恨恶罪，我们才能够恨恶我们自己过去所犯的罪，我们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任何一个意念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很诡诈的，我们首先都推脱责任，我们自己没有问题啊。有一天我在家里喝茶，正在看书，我很 relax， 我在沙发上看书。那师母没事过来，他老爱凑到跟前跟我这个撞一撞，顶一顶。啊，他过来，我就想给他让个位，往这么一窜，叭就把我那一杯茶就撞到地上去了。我说你瞧你来干嘛？你不来就没事了吗？他说这个，然后立刻退后，这不是推脱责任吗？对不对？你挪的人小点心不就完了吗？人家要跟你亲密，那你还怪人，这个就没道理，对不对？我说你看你坐着好好到我这干什么呢？你个茶一递我这茶。你看，我们首先人是诡诈，首先心里发出对别人的抱怨，对不对？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有问题。所以第一，我们要承认我们人其实诡诈，承认我们是罪人。第二，我们要求神常常的鉴察。怎么鉴察呢？当然神的话语啊。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鉴察到你里边的问题。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那当然你看不到问题。你看到别人也许啊都觉得你不错啊，你跟比上不足，我们比下有余，我们总过得去啊。虽然我们心思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恼怒啊，会有一些妒忌，我们还有一些的伤害，我们还有一些苦毒，但是我们总比监狱的人强，对不对？我们想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就像一个小偷似的啊，有一天他把人东西偷了，人把他抓住了，他振振有词，我虽然偷了东西，可是我没有杀他呀。你看这叫什么理由的啊？他这个标准就是偷东西就是基本理由，杀人才算坏人啊，50步笑100步。所以我们第二点，我们要求神来鉴察我们，常常的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有神的保守。第三点，我们要警醒的祷告，每一天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保持我们有清洁的心。我们教会有读经计划，
啊，我们有祷告会，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呢来参加祷告会，啊，也是清洁你心的开始。啊，当你在祷告会中，你每一次，我觉得我们来参加祷告会，弟兄姊妹，你以后我们让他们来讲见证，每一次神的话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那个时间是不白花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多一点时间，两个小时在家里躺一躺，可那两个小时在家里边，你可能就看电视了，或者上网了，你心就被污染。可你来到教会跟弟兄姊妹一祷告的时候，你心就被清洁，你们。但重要，我们看到多少的祷告会是他们生命被酒复兴起来的啊！所以第四点，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找到一个属灵的同伴。想一想你的一生中有没有一个属灵的同伴，不是属世的同伴，不是喝酒的同伴啊，也不是赌博的同伴，更不是打架的同伴。所以要找一个属灵的同伴，每一天讲的都是神的话语，是一个属灵的事情。今天神对我讲什么了，明天神哪句话语神的话来激励了我啊！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啊告诉我，每一天你都有一句新鲜的神的话给你，然后这叫每天一句话。这些一句话不是从世界来，是从神来。他说不要多，就这一句话，你抓住它就好了。然后你就为这个话祷告啊，你最好写出一句灵修札记来。现在不有博客吗？啊，你们可以做一个博客，可以激励你、鞭策你，因为大家上去点击看呢，啊，鼓励你每一天都写。我现在就写啊，我现在服事很忙，我也争取一个月写一篇文章在博客里边，不多，一个月是写两篇了，啊，我看点击率还不错，挺高的，我都十几万了。你们也上去点点去，东北王老四的博客啊，当然不是用真名字了，所以你可以用什么名字都行，你用属灵人呢，啊，你用女孩子用主的女儿啊，啊，主所爱的，有的时候主最爱我都行，你要是叫什么名字都行，啊，有的叫三千里路云和月啊，什么都行，没关系，反正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可以写啊，有一个属灵的同伴，你要找到他。你想想，在你教会里就可以找到，在你的小组里就可以找到，在你的牧区里就可以找到。你觉得哪一个弟兄姊妹他愿意倾听你讲话？然后在一起，我们讲的都是神的话，不是世界话。在一起千万不要谈股票，一谈全是灰心的，现在股票跌得一塌糊涂。也更不要谈房地产，一谈你的房子没卖出去，你立刻就灰心。我告诉你，你来谈什么呢？谈神的话 ，Amen。神的话就来亲近你，给你力量，坚固你，给你盼望。很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你们每一天读神的话，找一个同伴，彼此相告，彼此代祷，彼此提醒，彼此相爱。看看你旁边的人是不是？你看，我看你旁边就是，我看你们都是一对对属灵的伙伴啊，有的是夫妻了啊，有的不是夫妻，属灵的伙伴，彼此的来彼此的坚固。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二节讲了一段话啊，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我凭着神的仁慈啊，仁慈，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啊，这就更清楚了。所以这是我们理所当，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应该理所当然的去这样的侍奉我们的神。这个侍奉英文翻译成敬拜，对不对？敬拜，侍奉就是一种敬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侍奉主，其实就是敬拜主。我们以为我们第一个破罐子，我们给一个新来的人，我们就是侍奉主呢。我们递给他说，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教会，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敬拜神啊，耶稣爱你。我们递给他，这就是一种服侍，这就是敬拜神呢，敬拜。来到教会，所以我们上读神的话语是敬拜，我们唱诗歌是敬拜，我们讲道呢也是敬拜，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奉献呢也是敬拜，我们祷告，我们吃午餐的时候在一起彼此交通，彼此相爱的时候，彼此交通的时候也是一种敬拜，因为神喜悦他的儿女们在一起有这样的美好的肢体相交。这种生活在教会里，只有在教会里有。 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
所以我们把身体献上
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啊，他这个里边保罗用了一个心思啊，他说什么呢？查验啊，查验什么是蒙神的心思啊，让我们的心意更新。怎么更新呢？按照神的话语去更新。保罗在这里讲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一句话，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脱去旧人，成为新人，我们可以将心智改为一心。而且保罗说，我们可以穿上新人啊，披戴基督，穿上新人。那我们怎么去操练呢？这个有一些的操练的方法。首先，我们把心思的主权收回来，交给神，不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更不能掌握在世界的手里，也不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交给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非常非常重要。圣经教导我们说啊，教导我们说，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堡垒。我们靠自己呢，你常常软弱嘛啊，我们靠主呢，就常常喜乐嘛啊。有时候是个常常喜乐，对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什么我忘了，那你们会就好。所以总而言之，你的靠主就喜乐。那你说你要唱说我靠自己，那就常常忧虑啊，常常忧虑，那完了，唱不出歌，唱不出来歌。一忧虑还能唱出歌来吗？一忧虑唱不出歌来。所以我们要把主权夺回来啊，使我们能够顺服耶稣基督。换一句话说，我们把思想的主权交给主，让他来掌管。我们就像一个风筝一样，那条线是在主的手中，你们，我们这条线如果在主的手中会怎么样？我们就可以自由的飞翔。所以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有真正的自由，是全然的自由，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在世界里有自由，可是这些自由是随意的自由，犯罪的自由，所以有一天你会付代价啊！当你犯了罪，你就要付代价。为什么？因为这个罪的工价就是死。今天我们去赌博了，那我们输了钱了，我们可能会带来家庭破裂啊！多少我们东北人呢？赌博把太太给赌没了，对不对？谁愿跟一个赌鬼啊？我们东北人呢有一个毛病啊，就是赌啊！马上过年了，又开始赌了。我在东北生活那段时间，一到过年的时候，就两种人啊，一到冬天猫冬嘛，两种人都聚会啊，赌博的在一起赌，赞美主的基督徒在一起也聚会啊，也聚会，在一起聚会。所以这两种人都在屋里边不出来，因为外边太冷，对不对？所以警察见这两种一般都抓啊，都抓，抓住了都罚款啊。对他们来说没有关系，他也不懂你什么信仰的，反正都抓。所以我在那里看到，真的，如果信了耶稣了，他去聚会，他能够得到属天的快乐，他比赌博还快乐，知道吗？他只有得，他只有得。我们在那个赌博的人输的，那有的真的是输的一塌糊涂啊！我过去也赌过，我挣了一年的钱，360块钱，一天挣1块钱，我一天晚上都输光，一年的挣的钱全输光。你看到没有？我种地一年就挣了300多块钱，那个时候那是十几年前的历史了啊！今天可能不会挣那么少，但如果你赌，对你来说还是一样。所以我们这个主权像风筝一样，那个线要交给耶稣基督。我们很多人呢，觉得我们自己自由就好了，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不要那个，如果一个风筝你不要那个线，风把线剪断，你就不能飞翔了，你就跌落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在基督里边，我们有真正的自由，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要看到说，我们啊，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功课，我们第一要决心收回我们心思的主权，把这个心思主权完全的交给主啊。就像大卫犯了罪以后啊，大卫犯了罪以后，他很痛苦啊，
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他哭泣啊，诗篇里有很多大卫写的诗，很多都在认罪，主啊，求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呐、啊。为什么？大卫一生很好的，很正直的，经过一天，他就没有收拾自己的心，这心怀意念。他有一天无聊，他跑到房上散步，在宫殿上散步，突然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眼睛一看，心思就动了。你看，你要看圣经，你没事吗？对不对？你这眼睛乱看，然后他就把那女的给霸占为己有，说霸占一点都不过分啊。虽然他采取很温柔的办法，但是也是霸占，因为你君王嘛，你君王说谁敢不去啊，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把那丈夫呢啊给送到前线去了，他都没有杀他丈夫，送前线去了，他丈夫就打仗牺牲了，为国捐躯了，所以那个女的就成家属军属那烈属。然后呢，他就把他名正言顺的娶过来，对不对？圣经中有一个先知啊，拿单，这个先知呢，谁不敢跟谁敢跟君王说你之前是犯罪，那不找麻烦吗？你敢提醒他说你犯罪，你当然找麻烦。拿单有一天给他讲了个比喻，拿单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这个穷人，有一个小羊羔抱在怀里爱得不得了，有一个富人，他的羊满山遍野都是，有一天他请客，他就把人那个小羊羔拿来给宰了，给他的客人吃了，你说这人该怎么办？大卫说这人该死。拿单说这就是你，你有那么多的嫔妃，人家就那么一个，你把他拿过来了。哇，大卫立刻跪在那里悔改，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从心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是个愿意悔改的人啊，他愿意把主权交给主的人，他虽然犯了罪，神赦免了他，当然神告诉他，他的后代要为此付出代价，他的后代要为此付出代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了，是我们的后代为我们付代价的，也许我们今天看不到，但是有的时候会的。所以我们要把，首先我们要夺回自己的心思意念，把它交给主。而第二，每一天来思想主耶稣基督自己，思想他的美善，思想他的甜美，思想他的美好，像你思想在恋爱的时候思想你恋人那样思想他，你就不至于让你的心思被世界夺走。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一首诗歌，说你要定睛看耶稣啊，啊，思想他。有一首诗歌，我记得林建平弟兄来到我们教会唱的那首诗歌，你们还记得吧？那好多年前了，四年前了。我们教会成立第二年，建平打电话给我，从台湾说伯利想去美国看一看你啊，我说那你得自己出路费哦。啊，这个，所以他说好，没有问题啊，我来看一看你。我们全家来，所以带着他的妻子、女儿来，然后在我们的台上三个人，妻子弹琴，建平弟兄和他的女儿唱了一首《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美善》，你们听那首歌没有？然后伴我一生，我听着我就流泪，我太了解这对夫妻。过去建平被世界污染啊，台湾来的，我很少讲台湾的例子，因为我们教会台湾弟兄姊妹少，但现在台湾弟兄姊妹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多讲点台湾的例子了。这个弟兄是原住民山地人，他跟他太太谈恋爱，他太太是本省人，一个音乐家，在一个中学里教钢琴啊，教音乐。我问他你怎么爱上建平的啊，他说他帅呀、啊、你说他在年轻人多帅，他都是很帅啊，啊，原住民长得那个皮肤黑黑的，他其实黑才帅，你知道吗？就像我今天很黑、嗯、我刚从哪里回来，我去佛罗里达去了，渡完道我要到巴哈马，所以这两天在海里边晒得特黑。所以他说他还有一点，除了帅，他爬树跟猴子一样的快，那看着矫健呐、啊！我这很信任女孩的，一个帅一个矫健，管帅丁洋躺在床上也不会吸引女孩子，你知道吗？这两点吸引他，嫁给他。他 他那个时候才30岁就做了上校，在军队里边，国军上校。那时候国军想培养原住民做将军，原住民还没有将军，是他第一个人选，培养他。上校才30岁上校啊，不容易啊，那么年轻。结果培养他的时候，他就被世界污染，他就发现人出去，他那些朋友做生意的人都买股票，他就买股票，这炒啊炒啊，也不好好的军务了，就炒股票。他看到跟他出去的人很多都带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一问都不是太太，但是是自己的女人，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女人跟着他，走到哪里喝酒啊，都靠他给他撞门面啊，显得自己有本事啊。在台湾这个社会，如果没有本事，那你就完了啊。有本事在外边都出去不带太太的叫有本事，带太太像我这出去带太太那叫没本事啊。但是我觉得这挺本事，咱们有太太，有的还没太太呢，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吗？所以这种罪恶的生活，有一天被他太太发现，俩人打起来了。啊，这太太很坚决正义的，不可以啊。这个虽然不信神，但是知道一夫一妻啊，是不可以的。所以打了太太很厉害，把那些女的都打得落花流水，全打跑了啊。最后两人一起自杀。太太喝毒药，咕嘟咕嘟滴滴杯就进去了。他说：“你敢喝，我难道不敢喝吗？”他也咕嘟咕嘟喝进去了。两人就后来都到医院去洗胃，啊，都洗醒过来了，一看还躺在一个病房里，他在那个床，他在床又打起来了，啊，就这样一个罪恶的生活，不认识神呢、啊。我觉得世界的价值是对的吗？世界当然都炒股票，我们当然要炒股票啊。世界都找这种年轻女孩子，我们当然找年轻女孩子啊。为什么奇怪的吗？因为大家都如此嘛，我们实际就不谴责这种事情了。啊，后来怎么样呢？婚姻破裂了，离婚了，太太一定要跟他离，离了，离了10年。我真的是感谢主，他这个女儿被神保守，在这种家庭长大的这个女儿，你们看他女儿来多可爱啊！啊，女儿是我干女儿哦，嗯、啊，姓张啊，其实他原名姓张的，后来他改成林了啊，他姓张。他女儿考进台湾大学，他在北一女，台湾北一女是台湾最好的女中 ，number one 的北一女的学生会主席，他们叫学联会主席，然后呢，考进台湾大学，又是台大的学联会主席，多次受马英九小马哥的接见，当然阿扁也见过他了，也接见过他，我到他们家照片都是跟着市长跟着总统啪啪啪照的。那女儿你看真的神的包容，一讲就是神的恩典。从小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吵架好痛苦啊，他俩吵架他觉得他是多余的，他就不想活了啊。他说后来有一天爸爸特别奇怪，这个爸爸后来就在军队里这个样子就不行，被军队开除了嘛啊，提前转业了，给他一笔钱不要干，转业到地方做一个普通的职员，找到一个公司，这公司很大，叫太平洋建设，在太平洋建设做职员。这个职员他过去是上校啊，这个前呼后拥的，现在是职员，谁都一个股长都敢管他，他心里当然不平衡啊，他就觉得这不是他的生活呀，非常难过也后悔。那有一天董事长，那个公司特别大，那公司在中国很多公司啊，中国的崇光百货，太平洋崇光百货就是他们的那个、公司的那个老板我认识，我到台湾常常住他家啊。那个老板有一天走到他跟前说：“哎，小张，那时候还姓张呢啊，我请你吃晚饭。”哎呀，他高兴啊！你想这么大的企业，好几万人的企业，这个董事长又请我吃晚饭，哇，雨点终于落到我的头上了。他想今天晚上我跟董事长吃饭，董事长一定给我换一个工作。结果晚上吃饭，突然发现在吃饭不是一个人，1000多人吃饭呢，啊，叫福音餐会啊，福音餐会。这个董事长也很幽默，请他吃晚饭，其实1000多人，他们在唱歌赞美，和一些弟兄在上面讲自己的见证，他们过去如果在罪中捆绑，现在脱离了罪进入到基督里边。说然后那个有一个弟兄就呼召说谁愿意到前面来信耶稣，走的他就走到前面信了耶稣，他把他的心思收回来交给主来掌管，他把他那个风筝的线拿回来交给主来掌握。他突然发现他被圣灵充满，他充满了悔恨，他对自己的过去的罪他充满悔恨，他在认罪啊，他想认罪找谁认呢？第一个找太太认，把太太得罪了嘛，离婚10年了你知道，他就跑到太太，他不开门，太太不开门，敲门不开门啊，为什么不开门呢？因为太太他每次进到家里去就是借钱， 看着女儿的面子，这个太太特别爱他，虽然离了还是挺爱他的，就借给他钱。离婚了十年间，他把他太太四个房子都给炒光了，是吧？台湾那是房子很贵啊，这太太真的是爱他呀，爱到什么都可以给，离了还给他。现在很多人离了就拜拜了，要一分钱都不给你，他这给了四栋房子，所以他们感情还存在的，不给他开门了。所以每次为你开门，我就丢一栋房子，不要开门。啊，他有办法，他带着基督的爱了，这次不是要钱来了，他要让他太太也信耶稣，啊，他一定要信了耶稣，他的全家，包括太太、孩子、女儿，就被神啊保守啊保守，神就保守他的心思意念。所以他每天他有办法，他会弹吉他唱歌呀，他唱歌唱的抱着吉他就在他家门口就唱啊，咣咣咣咣唱，唱一天不开，两天不开，唱了一个月都没给他开门。有一天女儿说：“妈，开开吧。”爸爸看来是真心的，平时都没这么长时间的，你知道吗？这装不出来一个月的，开开让他进来吧。进来了，他说我信耶稣了。啊，他说你信什么都没有用，就你这种罪人，你信什么有用啊？他说我信耶稣了，我改变了。你要不要跟我去看他去？他太太第二个礼拜就跟他去了，又是一次参会，也一千多人。然后他太太那天跟女儿一起信主了，全家人啊一起受洗。后来他们重新和好，复活在主的里边，一切都可以复活的，一切罪都可以赦免的。是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心意被他夺回来，他们复合了。后来他们接那个结婚照，啊，那个很帅的，照得很帅的，来到我们教会，大家看到两个不同。现在我们这个弟兄在台湾一个电视台做副总裁，啊，在电视台做副总裁，然后太太在医院里，在教会里边弹钢琴，女儿在教会里带敬拜，在大学生团体里带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思想主，当你把你的心意夺回，当你每天有神的话来伴随，当你愿意悔改来到他的面前，他就用笑脸来欢迎你。所以我们的主是一个和好的使者，就像圣经所说的，每当我们转念来思想耶稣，主耶稣必以平安、喜乐、光明、荣耀来充满我们。就像大卫在诗篇中63篇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啊，这句话真美啊！我们在床上纪念主吗？啊，我们在床上思想主的恩典，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美善。每天晚上，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读一段神的话语来思想主。主啊，这一天我安然度过了，我要进入到梦乡中。我知道你爱我，你会伴随我。多少人会躺在床上就很快就睡过去，在主的怀中。我们有多少人在这个时代失眠睡不着，痛苦辗转反侧，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交给主啊。所以大卫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啊，大卫的诗篇呢，真的是美啊！大家好好读读诗篇，每一天主角诗篇的话。我在床上纪念你，我在夜更里边思想你啊，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的思想主，思想主。第二点，思想主自己。第三点，思想主的作为啊，思想主的作为。诗篇77篇第12节说：“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每当我们看到世界的创造，我们就赞美主啊！啊，我这次去了佛罗里达，啊，我到那个教会讲完道，这个教会很爱我，教会说请了牧师3年都来不了，这次请来了，终于请来了。我们有一个弟兄在他们那个船厂工作，不是船厂，那个就是那个旅游公司管船的，就在他们公司里弄了2张很便宜的票给我跟师母，说你们休息一下。当船开出去的时候，看到大海，看到蓝天，我在船头赞美主啊，赞美主。每天早上我都跑到船头去，太阳没有出来，我在那里读圣经， 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赞美，然后回头看到人在世界中碌碌无为，人肥的，哎呦，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半肉分给分非洲去。每天我进食啊，节食，我不去吃他的buffet啊，我怕我胖，我也怕我远离神的话，所以每天来到这个船头，风很大很大啊，我就想到坦坦尼克号那个镜头。但是我们的船很平安啊，感谢主，因为我们的船比坦坦尼克号大好多好多，太大了，像个巨大的猴跳在海中航行啊，所以可以思想。每天晚上我看到那个星星啊，我告诉师母那是勺子星，七颗，我们叫它北斗星。啊，他是一个上海人，第一次看到北斗星，因为上海天上都是被乌云遮着，看不着星星啊，不像我们到大海上啊，那一点的那个污染都没有，看得星好清楚。那个启明星就在我的船的窗子的旁边，我在船上坐着晚上看着启明星在那闪着亮，感谢主，我想到神的作为。你能够默想到神的作为吗？啊，我默想你，默想你的作为。所以现在有诗歌说，主啊，你真伟大，每当我看到你所创造的奇妙的大功，赞美你，听到那隆隆的雷声，赞美你，敬畏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所以思想他的作为，思想他的话啊，因为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如果每一天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边思想，抓住一句话就好。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也许今天你的工作遇到困难了，你默想这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你今天遇到了难处了，默想他的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每一天把这句话默想多少遍多少遍，这句话就成为你精神的食粮，就成为你心田的好种，就成为你洁净你心思的洗涤，让我们在主的爱里边就可以被他建立啊，被他建立。第五点，思想神一切的美善。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思想真实的，神是真实的，世界都是虚幻的，这世界一切都会过去。为什么说它是虚幻呢？因为都会过去，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想，我们的生命是真实的呢，还是在梦中？我们想，梦是真实的呢，还是今天是真实的？我们搞不清什么是梦境，什么是真实，因为我们人就是梦一场，人生就如梦。中国人说，人生如梦，转眼百年。所以当我们的一切都过去了，就不是真实的了，就不存在了。所以神是永恒的，神是真实的。像诗篇九篇，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因为你永远都不改变，它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思想神的美善，真实的、可敬畏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啊，我们要思想这一切。我们如果如此思想，我们就能够得到主的安息，我们就会在仇敌的手中收回我们思想的主权。如果我们不思想神的话，我们的主权就被世界牵引，被世界的一切牵引啊，牵引的时候我们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恼怒啊，带来很多很多的失败控告，然后自己就懊悔懊悔。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认识了神，我们有神做我们的居所，我们有神做我们的拯救，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有一个信仰可以建立在磐石之上，使我们永远都不动摇，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所以像大卫所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春节到了，来思想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新的一年，我们这个心怀意念的主权交给耶稣，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属天的喜乐，我们才能够面对今天的世界的纷乱和竞争，我们才处于风浪中永不动摇。因为他是磐石，因为他是山寨，因为他是盾牌，因为他是力量。我们感谢主，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直到永远。你们对旁边弟兄姊妹说，愿主保守你心思意念。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我对自己说，愿神保守我的心思意念。哈利路亚，咱们一起来起立来赞美主。啊，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
中医有多么的远，
你是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主啊，何等宝贵的话语今天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请你来到我们的心中，来清洁我们的心。主啊，就像大卫所说的，神啊，请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探我，知道我的意念。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污染，承认我们常常被世界的物质引诱。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说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来掌管我生命的主权，掌管我的心思意念，让我在新的一年，让我的心被你清洁，让我的心被你的话语保守。哈利路亚。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恭敬的交托和仰望，把每个家庭，我们每个儿女，我们的恭敬交托仰望。求你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求你来引导我们一生的路，求你按照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教导我们儿女，让我们世世代代蒙神的祝福，世世代代有耶和华的同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为美国，为中国，主，也为我们的亲人，为路上的那些还没有回家的人来祷告。主，求你来引导他们，将你的恩典慈爱赐给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靠着你能够欢呼喜乐。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